后来他又获得神学博士学位。黄牧师学识渊博，灵性深厚，请弟兄姐妹一同来上课。
各位平安，现在我们要继续来学习罗马书里面的教义真理。今天我们是第十三讲，第十三讲题目是因信称义的例证，因信称义的例证，它是例子。经文是罗马书第四章，应该是全章第四章一到二十五节。不过在这一章里面又谈到两种的因信称义的例证，一个是亚伯拉罕，一个是大卫。那么我要把它分开，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一讲里面，我们把重点集中在亚伯拉罕因信称义的例证上。我们要读的经文是罗马书第四章一到五节，然后九到十六，那么其他的经文就归在大卫因信称义的例子上。好，等一下我会再分析。我们先读这一段的经文，第四章一到五跟九到十六。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上帝面前并无可夸。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上帝，这就算为他的义，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那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上帝，他的信就算为义。我们再看第九节到第十六节。如此看来，这福是单加给那受割礼的人吗？不也是加给那未受割礼的人吗？因我们所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是怎么算的呢？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呢？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呢？不是在受割礼的时候，那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做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又做受割礼之人的父，就是那些不但受割礼，并且按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未受割礼而信之宗旨去行的人。因为上帝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若是说服律法的人才得为后词，信就归于虚空，应许也就废弃了。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那里没有律法，那里就没有过犯。所以人的为后词是本乎信，因此就说服恩典，叫应许定然归于一切后裔，不但归给那说服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经文我们就读到这里。关于亚伯拉罕的事，我们必须从创世纪第十一章末了的几节，一直看到创世纪第二十五章亚伯拉罕离开世界为止，我们才能对亚伯拉罕怎么因信称义 的整个真理有全面性的认识。亚伯拉罕不是犹太人，是犹太人的祖宗。在创世纪第十一章告诉我们，他是加勒底人，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还是现在我们的地理跟种族的观念，就是中东这个伊拉克还是伊朗那一代的人。他蒙神选召，那是第十二章第一节开始，那里神选召他，叫他出来离开他的本族本家，然后到神要指定他的地方去。那么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八节也告诉我们，亚伯兰出去的时候也不知道往哪里去，但是他有一个凭据，就是神对他说，神说亚伯兰起来，你跟着我走吧，我要告诉你到哪里去。可是在创世纪第十二章一直到第十四章，这三章的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亚伯兰去的时候常常走迷路啊，因为他到了这个巴勒斯坦的时候，他也不知道在哪里，有的时候他也很匆忙的，没有等候神在指示他就走了，所以才有他下到埃及去，差一点他的太太给别人拿去了。所以亚伯拉罕在蒙神引导的路上有成功也有失败，可是在这段的过程里面，神都没有称他为义，这是要注意的。什么时候神称亚伯拉罕为义呢？在创世纪第十五章第六节，神才说亚伯拉罕因信就蒙称义。那么在十五章以前是什么事，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下。那是亚伯拉罕因为听见裸德被人掳去，那么他有爱之耳的心，虽然这个之耳分了他的财产，又不听他的话，搬到索多玛城去住。在我们的感受来说，裸德夺取了亚伯拉罕的财产，现在这个城被人掳掠去，掳掠的财产也被人掳掠去，我们岂不是感谢上帝说，上帝有眼睛替我报仇，替我伸冤，你用不法的手段把我的财产抢去，现在神也叫人把你的财产抢去。但是亚伯拉罕在这个事上他的心受到考验，他看重人的灵魂生命过于财产，所以他就救他回来。那么救了回来以后，亚伯拉罕在创世纪十四章里面做了两件很重要的事，一件他奉献十分之一，跟撒冷城的大祭司麦基洗德，那么这十分之一的奉献蒙神祝福。还有一件重要的，索多玛王要给他很多的礼物，亚伯兰说一句话，我连一根血带也不要，免得人说是你索多玛王使我发财，他呢要神给他的。所以亚伯拉罕在创世纪第十五章因信称义，是因为他相信神是一切的源头，神要给他的他才领受，神说的才对，他自己做的不对，人给他也不对，这是神所喜悦的。所以亚伯拉罕因信称义，乃是绝对相信神是一切的源头，神讲的话无论怎么样是一定对的，因为这个信心神称亚伯拉罕为义。所以我们要了解亚伯拉罕怎么样被称义的事，必须清楚了解在创世纪第十二、十三、十四章的那许多的背景。那么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特别提到亚伯兰称义 不是凭着肉体，也不是凭着工作，乃是单单凭着神的恩典。怎么样说呢？亚伯拉罕不是很顺服神吗？这个顺服不是他的工作吗？亚伯拉罕不是信靠神，这个信心不是人的工作吗？在我们看来是，但事实不是。我们虽然工作，我们虽然有信心，但是如果不是神先给我们恩典得着信心，不是神给我们指示，神的话成我们信心的根基，我们能有信心，能有好的工作吗？因此在第四章第四节就说，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但是亚伯拉罕不是因为这个工作，那是因为信神所说的话，所以神称他为义。第五节说，只信称罪人为义的上帝，他的信就算为义。亚伯拉罕当时是个罪人吗？是，他拜偶像，很多不听上帝的话就失败。我在说这个罪人就是没有达到神所定的标准的那一种人，叫做罪人。那么亚伯拉罕有很多没有按照神所定的去做，所以他是一个罪人。那么后来亚伯拉罕按照神所定的，要爱仇敌，就是鲁德，也要爱神过于一切，他单单要领受神所给的，而不领受人给的。这个信心就是蒙神悦纳的凭据。所以亚伯拉罕这样的蒙福，这样的做是出于信心，是出于神给他的恩典，所以不是工作。因此亚伯拉罕因信称义的这件事就成为他的子孙，也成为我们今天全人类因信称义的一个榜样。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晋身神学院》，由黄牧师为您讲解。如果有听不清楚的地方，欢迎您来信给本电台，我们将尽力解答您的难题。在节目完毕之后，请注意我们的通讯地址，请继续收听。
现在在谈到行割礼跟称义的关系，从第九节开始到十六节，就是讨论到割礼跟称义的问题。犹太人接受摩西的律法，在利未记第十二章所规定的，男孩子第八天要行割礼。那么行割礼的根据是什么呢？那是在创世纪第十七章，神向亚伯拉罕显现，要他成为多国的父，要他在神面前做完全人，然后神就要他要行割礼。这是记在创世纪第十七章第一节到第十四节，神特别在这个应许之约里面说，不行割礼的人 要从民中剪除，这是违背应许之约。那么这件事我必须再说一下，亚伯拉罕为什么要在第十七章创世纪第十七章要行割礼呢？这是因为亚伯拉罕在第十五章里面因信蒙神称义以后，他又做了一件错误的事。在第十五章，神给他看见一个异象，并且说他的子孙要在别人的地方寄居四百年，然后神要带领他们出来。那么到了第十六章，亚伯拉罕还没有孩子，他就接受他的太太莎拉的建议，把一个从埃及带上来的女孩子当作妻子，要跟他同房，那么生了一个儿子。那么这件走在神的旨意以外的是神不喜欢，虽然后来神也祝福以色玛利，但是亚伯兰本身没有按照神的旨意去做，所以神给他差不多有最少大约有13年的时间，圣经没有记载什么。到了亚伯兰99岁的时候，神再次向他显现，然后神对他立约，神要定一个割礼的条例。那么这个割礼是亚伯拉罕称义的记号，所以割礼的本身不是称义，乃是称义的记号，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那么以色列人因为这个应许，这个条例还是这个约，所以每一个男孩子生下来第八天一定要行割礼的。那么这个事情在后来犹太人的文化还是犹太人的宗教仪式里面，就看你是不是犹太人，即以行割礼为记号，甚至发展说行了割礼就是称义。有没有遵照神的话，有没有遵照神的旨意去行，反而变成次要的。他们把仪式礼仪看重过于遵行神的话，所以每个以色列男孩子当他们长大了，在他们的社会里面最要紧就问你行了割礼没有，那么他们就以割礼取代遵行神的旨意。所以在犹太人当中常常向非犹太人有个夸口的话语，我是行割礼的人，表明说我是蒙上帝称义的人，我是蒙上帝喜悦的人，我是做了上帝眼中看为正事的人。所以这个割礼就变成夸口的事。在罗马书第二章28-29节，我们那里也谈过了，很多人行了割礼却没有守律法，没有遵守律法的精义。所以若提作犹太人行割礼，并不是真的犹太人，乃是心灵遵行神的旨意胜过肉体的割礼。但是在罗马的教会里面有不少的犹太人常常向那一些没有行割礼的非犹太人的基督徒夸口，我是有行割礼的人，我是蒙神称义的，我有行割礼为凭据，你这个外邦人，你没有行割礼，神哪里称你为义？因为有这个问题发生在罗马的教会，所以圣灵就感动使徒写了这一段的经文。行割礼的本身并不是真正称义，很多人行了割礼并没有遵行神的旨意神的命令，所以行割礼不是什么可夸的，要紧的要真正遵行神的旨意。在这里又提到 亚伯拉罕是在行割礼以前因信称义，那这是历史的事实。我再说一次，亚伯拉罕是在创世纪第十四章行了好的事，那么到十五章神称他为义，这个称义跟他行割礼大概距离最少有十五年以上，所以在时间来说，先因信称义，然后行割礼，这个割礼是他称义的记号，我们千万不要因此颠倒。那么我们这些现在成为基督徒的，我们没有行割礼行不行呢？行的，我们不需要再行割礼。这是在耶路撒冷的会议里面已经讨论过的，我们可以去看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第哪边有很清楚的记载。现在我要跟各位再解释一下，这个行割礼不能叫我们称义，那我们是不是就完全不要有任何宗教的仪式呢？有人解释，我们今天教会用受洗的方法就是取代以色列人的割礼，这种说法是的，有不少人这么解释。但圣经有没有这么的教导呢？圣经本身是不是说洗礼就是行割礼呢？我这里稍微提一下比较详细的，我在第六章解释的时候会再加以解释。洗礼那是代表与基督的合一，而不是称义的应许，不是。洗礼是表明与基督同死同埋葬跟同复活的意思，详细的我说在第六章加以解释。所以我们不能以洗礼取代割礼这两件事，但是我们今天活在有文化的社会里面，教会在一个地方增长的时候，信主人多的时候，必须有一个宗教的仪式，一定要有。洗礼是必须的，守圣餐也是必须的，做礼拜也是必须的。只要我们在这个有文化的社会里面有一种的格式形式，社会的人可以看得见的一些象征的东西来表达我们的信仰，虽然洗礼本身有它的教训，但是洗礼的本身也是一个记号，并不是叫我们称义蒙神悦纳的事。在这里我还要跟各位提到的，我们就是要洗礼，但是不能当有一种的方式。圣经里面对洗礼的方式没有清楚的规定，就看那个环境情形怎么样。比方说耶稣基督和他的门徒是在约旦河里面受洗的，耶稣本身没有施洗，他的门徒施洗。那么约旦河水是很多，但是在行传第二章五旬节三千人受洗，跟第四章有五千人信主，当时在耶路撒冷应该不是有很多水的，所以那种洗礼的方式不大一样。在第八章这个腓力跟太监施洗，在旷野有水的地方应该水也不是很多。第十章彼得在哥林流的家里，跟行传第十六章保罗在监牢里面替腓力比的近主一家人施洗，在家里施洗，我想 也不是很多水的地方，所以我们不必为洗礼的仪式很多的争论。要紧的，在洗礼以前，这个人是不是真的听从神的话，接受耶稣的救恩，接受耶稣基督宝血赦罪的救恩，接受耶稣的生命，并且接受耶稣的真理，为他生活的标准，这是更重要的事。现在我们要做一个结论，到底亚伯拉罕因信称义是什么称义？亚伯拉罕因信称义，圣经本身没有清楚说他因信称义是在哪一方面。这里虽然所讲的他信靠神，但是我自己的归纳，在创世纪第15章亚伯拉罕的称义，那是单单听神所说的话而做神所喜悦的事。从他整个生命的转机来说，应该是指着他的生命，他的生命，然后他的生活，所以就包括两方面：生命因信神的话，离开犯罪拜偶像的环境而得称为义，然后在他日常的生活里面，他的财富里面，一切也是相信神是赐福的源头，单单信靠神而被神称义。所以亚伯拉罕的称义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生命的，一个是日常生活一切的需要的。所以这称义有这两方面，求主帮助我们了解称义有很多方面。关于大卫的称义问题，我们在下一次我们要详细来讨论，这是关系我们每一个人很密切的事。
晋身神学院播送完了，如果您有什么意见，或者您想要一份讲义大纲，请现在就提笔写信给陈达光院长，陈达光院长，我们会尽快寄一份给您。愿神祝福您。